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欢迎收听记者下班危机现场专栏，我是小黑。
又是一期危机现场，我是阿福。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发生在2003年，那是一个注定被载入中国高考史册的年份。这一年呢，非典疫情肆虐全国，这一年高考第一次从实行了24年的7月份提前到了6月，这一年也是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起的全国高考试卷被盗案。阿福其实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他是刚好是2003年那年的考生。以前我们提到这一段的时候，都是在说非典疫情对这届高考造成的影响，但其实那年的非典实际上只持续了2-3个月，我记得，而且当时主要是在北京啊，还有广东、山西、内蒙、天津也有。那当时这个对你们备考的心态有影响吗？
当然有了，而且影响非常非常大。我觉得首先先给大家得交代一下，当时 SARS 非典这个疫情，其实这个事儿甚至都可以单独做一期危机现场了。
对对对，那为什么要讲这个疫情呢？因为很多年轻的朋友并不知道，其实当年的非典比后来的这3年其实还要猛烈的。
新冠疫情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听友，都是经历过的，但是非典那可以说是若干年前的一次最早的演练。那是第一次我们国内尤其是一线城市去迎接这种突如其来的传染性极高的而且致死率非常高的一个疫情。对于天津来说啊，可能这个事儿大家有印象是从4月15号这天开始的。这天其实也挺普通的，但是相距100多公里的北京从3月底就已经传出了 SARS 病例的这种消息。当时大家都觉得可能当地也能控制住，广东有，北京有，就是可能对我们天津的影响不大，咱天津人本身就乐观嘛，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但是就是从4月15号这天开始，天津的疫情状态也完全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就这一天呢，天津有一个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他就接收了一名从北京转院来的病人，但他治的是心脏病。谁也没想到他来了之后就完全打破了我们天津人原有的平静生活。这个病人他被当时的媒体称为输入型的最大毒王。
我后来听说过这件事情。
他当时是听说好像这个医院做心脏手术好，他从北京的一家医院又转到天津来的。但是他在北京就接触到了感染人群。他来天津只有短短5天啊，但是他传染的人数之多就是特别罕见。当时凡是和这个病人有过接触的人几乎无一幸免。也正是因为这个病例，天津这边医护人员的感染数量一度攀升到全国之最。
我后来有听过咱们有一位跑卫生口的老记者给我讲过，这个毒王当时是因为坐过医院的一个电梯，然后进出这个电梯的人员
就传播到了各个病区。当时这个他来的那天是4月15号嘛，当年5月14号就有一个分析报告就指出，天津确诊的167个病人当中，89%都是这个首发病人带来的续发病例。而且在确诊和疑似的97名医护人员当中，99%也都和他的传染有关系。
4月15号距离高考也很近了。
对，这个传播是非常快的，而且很多都是医护人员第一时间感染了。当然咱插一句啊，这也是后来我们经历了新冠肺炎的时候，为什么第一时间我们就要做医院的感染控制。其实都是在非典这时候埋下伏笔了，都有经验啊。有机会咱们再展开讲。当年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得跟大家说，就是那一年的非典是所有的案例天天给大家播报，你想天天看电视天天看报纸就都是这些事儿。那个是没有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哦。所以大家的关注点都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
而且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
对，
当时真的身边就有师姐老师来上课，我们上高三嘛，老师来上课说你们上一届的师姐她父亲去世了，就是因为得了非典。
他的这个症状包括他的后遗症都远比新冠要厉害。
所以那个时候全社会的关注点从4月份开始就已经都转移到非典上面来了。作为我们高三毕业生一样啊，那时候你出来的时候啊，马路上几乎就没什么汽车，最严重的时候公交车上也没有人。我妈就说去超市竟然都没有人，大家都去那儿匆匆来匆匆结账匆匆走，就特别空，有一段时间超市也被买空了。那我当时作为学生呢，就是很简单的2点1线生活，每天上课还得带一张小纸条，当天早上要测体温， 家长要签字，交到学校教室门口给老师，他才让你进来。
嗯，尤其是高三。
对，而且高三的时候往往不都得加课嘛。
嗯，
虽然现在双减了，但当年可没有啊。
嗯，
都是各种加课，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也没有早自习，也没有晚自习。那时候我觉得五点多吧就放学了，五六点钟，最晚六点。
嗯，
天还亮着呢，就天天就回家了。而且上课的时候还要戴一个16层纱布的口罩。
那个时候没有 N95 是吧？
没有没有，但是我爸那时候搞来了 N95， 就类似于 N95 那种吧。
嗯，
所以我妈在疫情的时候竟然还找出了当年的我爸搞来那个剩下的口罩。
哦，
当然也不能用了、啊、
过期了。
对对对对对，咱就说啊，就本来我们就是非常忙碌的毕业年级，但实际上就特别轻松。
嗯，
就特别特别轻松，甚至那时候五一假期是放7天。
哦，对
对吧，当年五一假期还放7天。
对，
以往的高三都是要加课的。
嗯，
马上就要考试了，而且我们第一年改到6月份啊。
对对对，
就在即了。
对，
我们也不加课，那时候都是让家长到学校领卷子、回家再练，然后你再订正
练习卷子。
对对，
哎呀，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摆烂了，老师也没办法了，家长也没办法了。
对，而且当年就从我们的体感来讲，因为当时我在一个天津市五所中学嘛，就是所谓的重点中学、那一年前前后后啊，五所中学都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提升改造，都建了非常气派的教学楼，但是就为了保我们这届高三学生的安全，不要跟别人交叉感染，就我们就留在学校唯一保留下来的一个临着马路的楼里面，
就被隔离了。
对，人家别人都去搬新楼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旧楼里面上课。
嗯，
还有就是当时 SARS 疫情发起来之后，一直坊间有一种流传的一种言论，就说哎呀，你看这个有这疫情啊，是不是咱这高考还得7月份、
哦、
啊，就别改了6月份了。
对，
就有可能会还延回到一个月之后的7月份。但是大家心浮气躁啊，就觉得哎，肯定6月份不会考，那时候5月份还挺严重的呢，6月份肯定考不了，就觉得也没有心情。
嗯，
很多精力呢就被很多这些琐碎的事情被分散了。
嗯，
然后大家也希望高考的日子就可以晚一些，总觉得后面还有时间嘛。那事实上出于安全的考虑，教育部最后也曾经慎重的考虑过推迟高考的方案。
哦，
教育部的副部长当时就说，2003年突发的非典疫情，教育部曾经对高考拟定了3套方案。
嗯，
一个就是推迟，第二个就个别的地方推迟，还有呢就是给个别的地方自行调整的余地。但是最终在5月5号的时候，北京率先确定了高考如期举行。
那必须得如期了，那北京那么重，
咱们一直是学着北京的呢。
而且北京它疫情更严重嘛、
啊、
他们都如期举行了。
5月8号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就正式发出通知了，明确了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时间不变。就这非典已经让我们这届学生，尤其是这些非典疫情发生比较严重的省份的学生，发生了一些心理的变化了。
对，更不要说后来还发生了这样一起高考试卷的盗窃案。
嗯，
那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2003年的高考如约而至了。
记者今天从全国各地了解到，2003年全国高考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各省市自治区考场全部通过验收，高考可以如期举行。
今天不少考生来到考点熟悉环境，工作人员也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在北京、天津、黑龙江的一些考点，记者看到各考点的考试科目、考生考号、考场号码都已经张贴完毕，考生可以对号入座。
在当年的6月5号下午1点多，在四川省的南充市，这个时候呢，距离全国高考正式开考还有不到48个小时了。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副局长杨森富正带着全市的各县公安局的分管副局长和南充市招办的工作人员一起，对全市各个考点的高考试卷保密工作进行最后一次的例行检查。其实高考试卷、在我们国家的机密等级的体系当中属于最高级别的绝密级文件、这个等级相当于是和核武器的机密等级是一样的。
机密等级是一样的。
是的、那每年6月3号左右呢，都会有武装人员持枪荷弹送往各个省市的教育局进行严格的保管，直到高考当天在考生们的见证之下再正式拆封。
是，
对。那么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呢，证明这个卷子已经到了各地方教育局了。
嗯，
所以他们这样就去进行一个考前的最后一次检查。那么公安局和招办这些工作人员来到了南充市南部县教育局， 啊，南充市的南部县。从外面看呢，保密室是一切正常的，两道大门紧闭，门上的封条呢是完好无损的，红外报警装置的指示灯也显示正常。按照规定，检查人员必须揭开封条进入室内进行实地的检查。可是当工作人员打开双重保险锁推开防盗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他们发现存放试卷的柜子竟然被撬开了，而窗户上的一根防盗钢筋明显是先被人掰弯过又试图复原了。不过奇怪的是啊，这报警器怎么没响呢？一查才知道，保密室的报警系统电源已经被人关闭了。
嗯，
哎，这肯定是有问题。
嗯，
那么经过了紧急的清点，工作人员发现六科的高考试卷各少了一份，有语文、英语、文科数学、理科数学、文科综合、理科综合。
哦，是这六科。
对。
嗯，
我们也大概说一下，就是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因为和现在的高考是不一样了，
有的地方可能还有这个。
还有吗？
好像是
高考改革还没有完全普
开，没有完全。
嗯
嗯,
嗯，因为原来我们是文理分科的。
对，
所以就是文科的卷子，比如说史地政这三科是在一张卷子上。
嗯，
然后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我前一届，
嗯，
第一次实行三加综。
嗯，
我们那时候叫三加综，其实就是三加 X。
嗯，现在也叫三加 X。
啊，三加 X。
对，只不过这 X 不一样了。
对，就这个事儿吧，其实可以推演到99年。
嗯，
99年当时教育部先是发了一个高考改革的文件，就提出呢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推行三加 X 的科目设置方案。
嗯，
第一年呢只有广东省尝试了，后来就逐年扩大，到2002年的时候全国31个省都全面推行了。所以我有印象，2002年我们上一届是第一年改成了三加综，虽然他们还在7月份，但是我们这届就变成了6月份三加综。
嗯，所以我们当时的文综和理综考试连时间都是在一起的。
对，
卷子在一起，时间在一起，不像现在是分开的，对吧？
对对对，
你选哪科什么时间去考哪科。嗯，
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感觉哈。
啊，
我学文科的嘛，就史地政合成一门考试。
嗯，
2个半小时考一套卷子，大部分题还都是分着的。历史是地理。
嗯，对对对，
历史是历史，
历史是
历史，是历
史，
地理是地理。但是它会有一两道题体现综合，把三科的知识点考在一道题里面。
你记得真清楚。嗯，不愧是学霸，我都记不住了。
但是绝大部分题学科边界还是比较清晰的。
是。那我们说回到现场啊，当时呢，在场的所有人一下就都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这是第一次发生高考试卷被盗事件。那么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层层上报，从四川省的南部县到上一级南充市，再到四川省，再到党中央。当时的党中央领导做出了重要批示，要迅速破案，确保高考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稳定。那么这起案件也被定性为公安部 A 级绝密案件。
就这案件在破，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对。
嗯，
那这个时候距离6月7号高考正式开考时间已经非常的紧张了。
是，5号下午1点才发现。
然后你再层层上报。
嗯，
所以呢，教育部和公安部就连夜的召开紧急会议。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是推迟全国高考，还是冒险如期举行呢？
又一次差点推迟，我的天哪。
啊，但是如果推迟高考，可是已经到了这会儿了，那它会打乱多少人的计划呢？而且整个教育系统，甚至是社会的正常运转，都会受到影响。
对，高考真的是全社会的一件大事儿。
对，
每年都是。嗯，
可是如果如期举行的话，万一被盗的试卷已经被大规模的泄露，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说一下，如果说改期的话，大概会付出哪些代价。首先就是那年高考本身就是第一次从7月提前到了6月。嗯，更不要说中间还有那么多的谣言。
嗯，
所以从学校里的老师的教学安排到学生的复习计划已经被来回打乱了。
嗯，
可是到了这会儿，尤其到了北京那一次5月份 说要如期举行的时候，那大家肯定是按照六月来准备的。
对对对。
第二呢，如果推迟的话，这事儿跟疫情可能还不太一样。那推多长时间是多呀？
嗯，就是疫情，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定预期的。
对对，
这个如果推太突然了。
对呀、啊，那临到了跟前去推时间，谁都知道肯定是有大事发生了。
嗯，
那很容易猜到，其实很容易猜到是不是卷子出了问题。
嗯，
那学生、家长甚至老师心态都会发生变化。
没错。
第三点啊，就是你像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是知道的，高考的考场它是会占用很多的中学教室的。
嗯，
对，
是考点的学校几乎别的年级都不上课了那几天。
对对对对对。那考场为什么要不上课呢？因为考场是要提前布置的。
嗯，
而且你要提前去探测是否有其他的一些隐患。
嗯
嗯，哪怕只是推迟一天，就是其他的更大范围的这种教学安排都会受到影响。
是。
嗯，还有就是说所有的社会资源也会跟着调整。小到就是说我要送考生去考试的考生家长他们的工作安排怎么安排，那大到与高考匹配的这些应急部门，包括医疗保障还有交通部门等等，更不要说当时还是处于非典疫情的特殊时期的。
对， 对，
对，本来四川的非典疫情是不严重的，它一直没有本地大规模的传播，之前完全属于低风险地区，这个时候如果推迟的话可能还会引发这方面的社会恐慌。
对，以为怎么样了似的。
对、
嗯、
对对。
哎呀，我听完这一段我真觉得我们这一届考生太命运多舛了。
是。
在准备考试过程当中有可能两次有可能的推迟，对吧？一次是因为疫情，一次是因为临考试前两天的试卷被盗。
嗯。
哎呀，这也挺难抉择的。
对，这在当时肯定是非常艰难的抉择了。那经过紧张的综合研判，案件呢被定性为个人行为，且没有证据表明试题内容已经泄露或者是大范围的扩散。那在6月6号国务院最终做出的决定是高考如期举行，但是全国范围内要立即启用备用试卷。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是最稳妥也是最佳的选择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它会给全国600多万考生带来一场怎样的打击。
7号就考试了，六号才决定、
嗯、
如期举行，但是换卷子。
对，
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高考备用卷官方呢叫复题，
嗯，
就是复主复之分的那个复题，可以理解为高考的 Plan B。它呢这套题应该也是由高考命题委员会和正式试卷来同步编制的，保障高考在极端情况下能够平稳运行。那怎么叫极端情况下呢？比如说哈，
嗯，
像2008年汶川地震。这个是自然灾害，你不可抗力。当时比如局部地区就有高考延期的情况。
对，那个时候是四川的一部分地区还是延期了。
而全国范围启用复题也只有2003年这一次因为试卷盗窃而启用。
嗯。
就在党中央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一支由中国顶级刑侦专家组成的专案组已经乘专机火速赶往四川省南充市的南部县。这支队伍的领军人物就是被誉为中国福尔摩斯的巫国庆，和他一同前往的还有公安部部长助理张新峰、刑侦局副局长以及几位痕迹学专家。6月7号这天高考第一天，考生们可能还在睡梦当中呢，凌晨4点的时候，巫国庆一行就已经抵达了南部县，立即直奔案发现场。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巫国庆这个人啊，他从警已经50多年了，参与侦破了几乎所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一位传奇神探。他一到现场就展现出了惊人的观察力和推断能力。来到现场他就发现哈，这个保密室大门上的封条是完好无损，这就说明作案人不是走正门进来的。室内的窗户上的钢筋栏杆被人掰弯了两根，窗台附近呢还有很多凌乱的鞋印和指纹，而且都属于同一个人，也就是说偷窃试卷的作案只有一个人。而且通过这些痕迹的分析，巫国庆很快得出了几个初步的结论。首先，作案者身高在1.7米到1.76米之间，体态偏瘦，年龄呢在18岁到28岁之间，哎，先锁定一个范围。第二，作案者使用的至少有3种工具，钳子、刀片和改锥。 说明这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的犯罪，不是那种激情犯罪。另外，第三点，作案者是从大楼西侧二楼的一个窗户翻进来的，他先搬了梯子爬上阳台，然后才掰弯了防盗钢筋进入室内，路径也清晰了。
嗯，
就警方掌握了一些基础的线索，但是这个嫌疑人真正他的作案动机还是有点摸不着门。
嗯，
大家只是初步来推测，对方盗取了这个高考试卷，大概率是想转手售卖来牟利。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人的第一反应。
嗯，你说临近这时候偷他干啥呢？
对，
不就是
赚钱。
是吧？嗯，为了尽快锁定嫌犯，早日破案，警方就立刻调配了警力，一边啊巡查周边各个乡镇的打印门店，看有没有把他去复印，对吧？他得牟利呀。另一方面呢，就紧盯着线上网络平台，全方位来发布追查的踪迹。与此同时呢，侦查工作同步展开。警方呢，先是针对教育局内部的所有人员展开了一个排查，就连当晚来配送牛奶的人也都完成了指纹比对，最终确认这些人的指纹都和案发现场留下的指纹痕迹是对不上的。但是在排查过程当中啊，有一名电工让警方特别关注。
电工？
对，因为案发当晚的凌晨啊，存放试卷的保密室大楼恰好出现过断电的情况。
嗯，
而且我们一开始也说了，他那个报警的电源是被人
切
断了，是被关闭了。那这名电工的妻子呢，也是教育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们家闺女还是一名2003年的考生。
嗯，
所以不管是作案条件，还是好像看似有点合理的这种作案动机，这个电工都是让人非常关注的。可是这个电工一家人的指纹都和现场的这个物证啊是匹配不上的，再加上实地走访发现啊，当晚这一家人全程都是居家当中，没有外出，完全没有作案时间，嫌疑呢也在此彻底排除了。之后呢，警方又逐一核查了负责押送高考试卷的武装执勤人员，还有连同的亲友亲属，全部都摸排完毕了，所有的相关人员的嫌疑也都一一清除了。
哎，这就是把和教育局相关的所有人员先排查了一遍。
但是警方在走访过程当中呢，他收获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也就是教育局附近的居民啊，有好几户人都说在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听到了狗叫了几声。
嗯，
而一位早起晨练的退休老师也表示，曾经在5号当天凌晨5点左右看到一个陌生人慌慌张张地从教育局方向走过来。这个人呢，穿着一个红色的短袖，身形比较瘦，但可惜的是离得比较远哈，也没有看清长相。就在现场的侦查专家巫国庆，他同时也发现了两个细节，这些细节最终帮助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我们先说第一个细节哈，就是保密室里面除了存放高考试卷之外，他还有教师资格证考试的试卷。这个作案者呢，他只拿走了高考试卷，对其他的这个试卷连碰都没碰，就说明他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冲着高考来的。
嗯。
第二个细节呢，就是这个作案者啊，他不仅偷走了文科试卷，他还偷走了理科试卷。这就让警方一开始以为是团伙作案啊，或者是有人想大规模的贩卖试题来牟利。
嗯，
你说为自己偷偷一颗就得了，
对
吧？我这还都偷走了。那第三个细节呢，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保密室内存放的高考答题卡有被翻动的痕迹。
嗯，
但是没有被拿走。
所以呢，吴国庆根据这三个细节，他认为作案者应该不是贩卖试题的团伙，也不是教育局的内部人员，他很可能是一个高考考生。为什么这么说啊？他动了答题卡又放回去了，说明他知道答题卡上是有编号的，提前拿到也没有用，因为进考场的时候监考老师还会再核对。吴国庆的这个判断一下子就把侦查范围缩小到了南部县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身上。然后呢，警方就开始对南部县的所有高三学生进行排查，但是要一个个的去提取指纹和脚印，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就在这个时候，吴国庆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在教育局大楼6楼的4间空房间里发现了大量和案发现场一致的脚印。这个作案人他为什么要跑到6楼的空房子里去呢？
嗯，
吴国庆推测啊，说这个嫌疑人可能是在观察，因为教育局的办公楼和家属楼用的是同一套电路系统，如果说他在楼下切断电源，那家属楼 里边的灯也会灭，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被人发现
哦。
嗯，所以呢他就跑到六楼，也是一个教育局最高的地方，去观察对面这个家属楼的灯光，等所有的灯都灭了以后，那就是所有人都睡着了嘛，他才下去去切断电源。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人对于教育局的环境非常的熟悉，他不止一次的来过这里。所以呢，根据吴国庆的这个推断，警方把侦查的重点放在了那些近期去过教育局或者是家住在教育局附近的学生身上。警方的一切侦查都在秘密的进行着，而高考最终如期举行了。
今天是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第一天，613万名考生步入考场，在非典时期迎接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考验。
请监考老师拆封并分发试卷，指导学生填写个人信息，为学生粘贴条形。
6月7号，全国600多万考生走进了考场，他们不知道四川南部县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一个惊天大案，也不知道他们手中拿到的是临时启用的备用试卷。直到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考场里面翻开了数学试卷的那一刻，考生们都傻了眼。
现在开始答题。
这张数学备用卷后来被考生们称为史上最难高考数学卷。这套试卷的整体难度梯度很大，几乎没有安排基础的送分题，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拦路虎，导致许多考生一开始就被打乱了阵脚。题目的设计呢非常的新颖，很多题都是将很多的知识点或者是模型融合在了一起。比如说有一道题把解三角形、圆的方程还有不等式求解结合在了一道台风问题里，这是
确实就是融合，就是很难。
那这种考法是当时学生非常不熟悉的，而且呢整张试卷不仅计算量特别的大，他对这个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的要求也非常高，导致很多学生即使知道思路，也因为计算复杂或者是步骤复杂，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以很多平时数学成绩很好的学生做到第二题就卡住了，那解答题更是一道比一道难啊！最后一道大题全国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做出来，甚至好多人都没有时间能够看到后面的大题，考试就结束了。那很多日常数学成绩很优秀的学生甚至都没有及格，因此与梦想的院校失之交臂。可以说百万人的命运都因为这套数学卷子而改变了。
嗯，说到这个数学卷子我还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就考了这套题。当然咱考的是这个文科卷子啊，它相对简单一些，但也很难。其实我们之前在很多媒体上，可能大家如果了解这件事儿背景的时候，就是2003年高考难的时候，都会听到一个名字，那就是葛军。他被称为是数学帝。
这葛军是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是吧？
对。一直说这套题这么难就是他出的。实际上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辟个谣，这一直都是谣言。因为葛军老师啊，他在澎湃新闻的采访中就当时说到过，就说2003年的全国高考数学卷的确很难，甚至呢被评论达到了建国后恢复高考以来的峰值，就难度啊，同时开创了高难度数学卷的先河。但是他并没有参与2003年的高考数学卷的命题，因为啊2003年即便是他在江苏啊，考生用的都是全国卷，后来2004年才开始自主命题。所以真的咱们不要再冤枉葛军老师了，
就是葛军老师没有参加过那一年的高考命题。
对对对，不是他的事儿。咱就说回来，6月7号那天我印象真的非常非常深，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在天津那天特别的热
啊，6月份那会儿，
是因为以前为什么把时间提到6月份呢？
对啊，
就是因为7月份往往全国的温度都非常高，
到天津基本到伏天了，
对，都是高温天气。而且呢还容易出现洪水啊、灾害啊等等，特别影响考试。所以呢就把这个日子提到了往前一个月，提到了6月份。虽然我们那年2003年提到6月份，但是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这酷暑它就得跟高考在一起，你提到6月份它还得热，就这种感觉。但是比较幸运的是呢，我这考点还就在本校。我终于可以体验下新校舍了。因为考试不在旧楼里头了。
嗨，
当天两天四门考试，是我对这新教学楼唯一的记忆。
嗯，
那天温度得多高？我觉得至少得，我查了一下啊，历史记录是33度，
嗯，
但是肯定要比这个体感温度要高。
嗯，
因为那天就是有点闷雨，
嗯，
就特别闷，特别闷热。而且因为 SARS 啊，整个考场老师还不给开空调，新教学楼有空调不开，
嗯，
因为得通风。有的考场甚至还要求戴口罩，但是我们那时候就说不用戴了，实在太憋了。
嗯，
那天到下午考数学的时候，温度奇高，天已经开始阴了。你就想北方那种闷热的闷雨的高温的天气是什么样子。我当时拿过来那题啊，选择题，我印的不是第二题就是第三题，我就不会了。
嗯，
完全没学过的不会。
你平时数学还是可以的，
我数学相当好。
嗯嗯，
我在文科班里我数学相当好，我数学到最后几次模拟都是130几，
嗯，
就是130大几，
嗯，
肯定数学是我的最拿分项。
嗯嗯，
但是那天第二题第三题不会了。
嗯，
特别有意思的是啊，我们在考前在那个操场上排队，我们同学还问我呢，哎，阿福，那个数学要是不会了选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数学好呀。
嗯，
然后我当时告诉他选 C， 不会就选 C。
那时候就流传这个，
但是这道题，我那时候是我自己根据我的感觉说的啊。
哦，
我那时候没流传，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啊，没流传，没有
用互联网，没有不会就选 C 这个。
对对对。
嗯，
然后告诉他们选 C， 然后我们同学真选 C 了，但是我选 B 了，那道不会的题就错了。
嗯，
还真选 C。
嗯，
就是那题的不会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完全没接触过的知识点，因为当时那套题里考了一些就属于选修的部分，就不是在你正式教材提纲内的部分。所以那道题拿来，即便可能那道题也许很简单，但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嗯，
就一题就5分啊。
嗯，
当天等数学都答完的时候，我坐在那儿，我就感受到我这个整个衣服的领子全是湿透的。
也是紧张。嗯，
紧张倒还真的还不紧张。
嗯，
就是大家觉得难吗？就是我觉得可能难就难做，简单就简单做。
嗯，
就印象最深的是就答完了还有时间，我就望了望窗外，马上就要收卷子了。我当时就想，哦，这就是高考吗？就这也是普通的一天啊。
嗯，
我也就投入的做了一份卷子。
嗯，
难道这就要决定我的命运了吗？
嗯，那看来文科卷子还是没有那么难啊，做完了还有时间看看天。
那当年的文科生，如果我们听友大家来说一下，大家觉得难不难？反正最后我记得我可能考了将近110分。
嗯嗯，
就将近110分，我预估是110多，但是最后考下来是将近110分。
嗯，
100零几。
嗯，
我后来因为这个事儿，咱们要录这节目，我还特意采访了一下我妈，因为我都有的些记忆都模糊了。
嗯，
我妈就说，家长们讨论最多的就是转天考试啊，讨论最多就是很多孩子回家都哭了。
嗯，
就是数学没考好。
嗯嗯，
但是我妈说我回家倒是说了，就觉得数学考的不太行。
嗯，
就觉得好像跟平时那状态不太一样，但是劝了劝呢，我也没太当回事儿。
嗯，
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了，下了非常大的一场雨。我觉得这个现在回想啊，是不是也在为我们这考生来哭泣？
你这搞玄学了。嗯，你看你刚刚说文科的数学，那看来还是要稍微好一些。
对，
我估计哭的大部分可能会是理科生。
但是据传言啊，我们班当年有一位考上北大的同学，他的数学是不及格的。嗯，
哦，
但是他英语奇高。
当然了，当然不及格。数学的不及格应该是80多，
不到90。
嗯嗯嗯
嗯，
那你看那一年全国的理科数学平均分只有55分左右，这个分距离及格线也差的太多太多了。而这个分比2002年就前一年暴跌了近40%，确实是很多考生走出考场后当场痛哭，有的甚至是精神崩溃。你像著名考研导师张雪峰老师，当年也是2003年的高考生。
我是2003年高考的，03年高考那一批孩子还记得吗？那一年题难的，我的天，难的发黑，你知道吧？那一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当场就有人在考场里边哭晕过去。
他的数学考了89分，
没及格，
嗯，
差一分。
可是在当时也是很高的分数了。
嗯嗯。
那考完试以后，后边就是报志愿嘛。
嗯。
当时的这个高考报志愿和现在也不太一样，那个时候还是估分呢。
对，
它更难呢。
对，怎么估啊这分儿？
对呀，当然现在都是出分以后再报了，对吧？大家现在的年轻朋友可想而知，03年那些考生是经历了什么呀？
对，那个时候高考填志愿啊，就是高考完成以后分数出来前来进行。
嗯，
但是呢，我们得先自己估分儿。
嗯，
马上你考完试就发你一套答案。
对，
然后你就开始 回忆啊，回忆，
对，
我这题怎么答的，
纯靠回忆，
哎，对，大概能给我多少分，得自己给自己小分，
对，
然后你大概算一个分数，然后根据估的分数来填报和自己预期成绩差不多的学校，
对，
但是你想我们这一年的分比前一年这得下来多少啊，整体往下走啊，
嗯，
所以我们去参考上一年度的，就是一般我们要看有一个大本嘛，
对，
里面都会有上一年度录到多少分啊，大概录到多少位次啊，
没法参考，
可是我们都没有，
对，
啥都没有，最后只能就是当时我记得是学校开了一次家长会，当时就说文科估分多少分以上的同学，理科估分多少分以上的同学单独一个屋，就把我叫到一个屋去了，
哦，
就我们是可以冲北大的，
嗯，
我记得我们是那个年级主任是个南方人，他冲冲冲，但是我后来想了想觉得北大有点还有点悬，我卡在那个边上，
嗯，
最后就没敢报啊。而且这个估分还得很快你就估好了，
嗯，
七号八号两天考完试，十二号你就要去填志愿了，
嗯，
十二号就得填了，
给你好几天的时间，
对，给你几天的时间，
嗯，
你去估分，你去考虑，
嗯，
这个时候可能一些信息学校就汇总过来了，
嗯，
大概大家估多少分啊，多少分大概能上什么样的学校啊，十二号到十五号期间到学校就得填这个志愿。盲填啊，填完上去了以后得到六月二十多号才能查成绩，
嗯，
录取结果基本上都得等到七月上旬，所以很多人二十多号一查成绩更是
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是可能开始还多估了点，后来发现还不如估的高呢，
嗯，
然后就更是提心吊胆，然后到了七月上旬才能够电话哈或者是网络查询录取没录取，
是是 是，
然后得再晚才能把录取通知书给你寄来呢，
对，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都可以看见分以后再报志愿了呢，
好羡慕呀，
对啊，我那时候也是估分，
嗯，
就是为什么以前咱们就非得经历这一遭呢，主要是当时的技术和效率它跟不上，
嗯，
像那个时候嗯没有移动互联网的还，
嗯，
然后当然有互联网了，
对，
可是嗯技术没这么发达，
嗯，
这卷子还得人工批改，人工统计，所以这个出分就特别慢。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查分的时候比我预估的分数低了几分，
嗯，
但是我当时就很担心了，
嗯，
因为在以前的经验来看低几分有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录取啊，
是，可是呢录取工作还必须得按时启动，不能无限的拖，
对对对，
因为录取工作其实更复杂，所以只能说先报志愿后出分，然后中间呢就靠自己估分，那么这边学生在估分，而另一边紧张的阅卷工作就会开始了，那我们刚说了过去是人工批改，现在的阅卷和二十一世纪初当然已经快了很多了，我之前也去采访过现在的这种阅卷的现场啊，阅卷组基本都在大学，你像选择题答题卡这种都是通过电脑去扫描，但是填空题啊解答题啊这种作文题啊主观题都是通过扫描以后然后再随机派发给这个阅卷老师去评阅，然后每道题至少是两名阅卷老师，这里边其实最难阅卷的是这个数学，比如说数学这门学科呢，现在就天津来讲就有100名的评卷员，主要是来自大学和中学的骨干老师，那尤其是大题，你像专家组他们都会尽量去研讨出所有的解法，那有的大题能够达到8到10种解法，而且专家组现在也发现越来越多高考生会用高数的方法来解题，
哼，让你们超前学
所以有一年我记得当时专家组说他们见到了一种解法是他们之前没有预判出来的，结果就因为这一张试卷专家组就聚在一起研讨，
哦，
开会然后去决定这个解法，最后决定判定的是解法有效，
那我们当年那数学怎么判啊都是错的哈
不能说都是错的，
都是空着的不会写，
嗯，所以说阅卷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尤其是2003年当时技术还不够发达的时候，阅卷的时间更是被大大的拉长了。
说回来当年的高考结束，6月12号的时候新华网它最先发布了一个官方消息，
嗯，
四川南部县高考试卷被盗事件得到及时有效处置，目前公安机关正抓紧侦破。
哎
哎，当时可能也许有一些传言当地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先发一个很简短的消息，像我们在北方都不知道，
对，
我甚至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当年的题是被盗了才启用的备用卷，
嗯，
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啊，其实警方的工作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嗯，
因为6月12号这个时间点挺巧的， 四川当地的考生也要开始报志愿了，警方就决定要抓住考生返校填报高考志愿这个机会，把那个人给抓住。他们对外的说法是呢，要建立高考学生基础的数据库，所以呢，要让大家如实的填写自己的信息。尤为重要的是啊，他们要提取身高在170至176之间、穿44码鞋的学生的指纹，将它拿来再与作案现场留下的这个指纹进行比对。没想到的是，很快啊，这个指纹比对成功了。在6月19号晚上的时候，专家最终通过指纹鉴定锁定了当晚偷试卷的嫌疑人，一个名叫杨博的学生，从此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杨博19岁，南部县一中高三文科班的学生，父母呢都是农民，他的家住在南部县教育局的附近，而且呢当时多次以咨询自考为名去过教育局，
都对上了。
哎，警方提取了杨博的指纹和脚印，与案发现场提取到的进行比对，结果完全吻合。在6月20号凌晨2点的时候，警方呢在杨博的家里就将他抓获了。面对铁证，他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全部作案经过。杨博啊，他还不是应届生，他是个复读生。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学渣，他当时呢在校成绩还是不错的，只是算不上是尖子。那他为什么要去偷考试试卷呢？他自己就说了，他说他是一个复读生，本身呢就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在高考前的一次全市模拟考试中呢，他发挥失常，成绩特别不理想，他就害怕呀再次高考失利。离高考日期越来越近了，他就越来越紧张，这也导致他三次模拟考试的成绩一直都不太理想，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紧张和焦虑，他生怕自己考不上大学，整天惶惶不安。就在这时候呢，他从同学的口中得知高考试卷会提前送到教育局来保管，哎，他就萌生了盗走试卷提前准备的一个想法。早在5月份的时候呢，杨博就已经摸清了教育局附近的情况，也确定了存放考卷的保密室在哪儿，并为此还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你说脑子都用这儿了。
对，
6月5号这天凌晨，杨博就带着钳子、改锥等这些作案工具潜入了南部县教育局的大院。他按照事先计划好的路线，从大楼西侧2楼的一个窗户翻了进去，先跑到6楼的空房子里哈，观察对面家属楼的灯光。等到凌晨2点多的时候，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他才下楼切断了保密室报警系统的电源。
哎呦，这跟之前吴国庆判断的是完全一致。
然后啊，他就掰弯了保密室窗户上的防盗钢筋，钻进了室内。先是撬开了存放试卷的铁皮柜，先是偷走了文科试卷各一份，但是又害怕暴露文科生的身份，他特意连理科卷也一块偷走了。得手后呢，他还试图将防盗钢筋恢复原状，然后就逃离了现场，就给他掰回去了啊。看完试卷以后，他就把所有的试卷和作案工具都给烧毁了。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哈，填志愿的时候警方不是趁机搜集了指纹了吗？就在学校采集指纹的时候，杨博啊，他为了掩盖指纹还特意买强力胶水涂在手上。那警察是谁呀？对吗？就你这点伎俩，那能蒙混过关吗？当时警察就发现他这个情况了，就说他这个指纹采集怎么总是就是不清楚，就让他洗手去，反复洗手擦拭，一共后来采了3次哈，也把他放走了。这指纹啊，在这个档案当中还进行了一个附加说明。当时呢，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在2003年侦破全国首例高考试卷被盗案的几点反思这篇文章当中，他还提到过了，这一个过程就体现了我们案侦民警应有的责任心和工作态度，而不是有点焦啊，采完就完了，就每一个都要认认真真的采下来。但是厅长也说了，当时犯罪嫌疑人的内心肯定是万分紧张的，对此呢，我们的侦查员也缺乏职业敏感，没能察言观色，更没有将这一细节作为重点嫌疑而单独的对其询问，致使犯罪嫌疑人和他们擦肩而过了。直到第二轮复查的时候，这个指纹才查出了这个人。 咱顺便提一嘴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几点反思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在侦破这起案件过程当中呢，专案组发现南部县有一些学校啊，从2002年以来已经连续发生了好几起的试卷盗窃案件。
它不是高考试卷是吧？嗯，
由于种种原因，公安部门呢只接到了其中一起的报案。
嗯，
所以盗窃试卷案件频繁发生，也暴露出了当前社会治安综合防范当中存在的很多不足的地方。特别是校园周边和校园内部的重点部位，防范工作还是很薄弱的。
对，所以这个当地的这个综合治理能力还是差了一些，在当时啊。
嗯，咱们再说回杨博啊，杨博高考成绩公布了，他考了多少分呢？515分。
哎呦，不低啊。
当年四川省的文科一本线是467分，
这是高了50多分。
嗯，
50分左右吧。
嗯，我比他也高了50多分。
嗯，
高出了一本线将近50分。那这个成绩完全可以录取到他在志愿表上填写的学校。就如果没有之前犯的这次错，他可以顺利的走进大学校园。
嗯，那么杨博被抓住了，后面该怎么办呢？那一定是等待着法律的审判。2003年8月25号，南部县人民法院对这起全国首例高考试卷被盗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审理认为呢，被告人杨博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非法获取属于国家绝密级的高考试卷，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并且情节严重，依法判处了杨博有期徒刑7年。杨博呢，一开始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那二审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与此同时啊，那些对这起案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失职人员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啊。这里还有一系列的人呢。南部县招办主任在试卷保密室使用前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检查，把不符合标准的保密室投入使用，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南部县招办副主任没有按照规定检查保密防范工作，而且案发当晚在值班室打麻将，被判处了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两名值班人员案发当晚通宵睡大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此外呢，南部县招生委员会、县教育局等单位的6名领导干部也受到了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杨博本人啊，他入狱后表现其实一直都很好，积极的去参加劳动改造，认真的去学习法律知识，并且呢，他还多次被邀请到南充市的一些中学进行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学弟学妹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由于在狱中表现积极，杨博先后获得了减刑，在2008年9月12号，他提前13个月获得了假释，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哎，
也是挺感慨的啊。
是。
那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说，走出监狱的那一刻，杨博看了看天空，然后对前来接他的父亲说了一句：“爸，外面的天好蓝啊。”其实这个时候，杨博已经24岁了。
嗯，
他没有办法再重返校园去参加高考。我们其实后来也没有搜到任何有关他的新闻。据说啊，这个不可考啊。他后来是在南部县当地打零工，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嗯，
可是他的人生后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这一个案件改变了中国高考上的很多事情。
哎呀，我现在可能有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我甚至想，如果他没偷这卷子，我是不是就能考上北大了呀？
嗯，人大也不差。
因为在2003年这起高考试卷被盗案啊，它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它的影响真的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当时高考保密制度中存在的巨大漏洞，也直接推动了中国高考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首先啊，就是高考保密制度的全面升级。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教育部立即就对全国的高考试卷保密室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检查和整改。新的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规定出台，对保密室的建设标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试卷呢，从印刷厂到考点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在监控之下， 押运车辆也加装了北斗定位系统和偏航自动报警装置等等啊，指挥中心还可以远程锁死车门。这当然都发展到现在了，而且在转一年2004年的时候，整个的安保系统就完全升级了。北京当时的试卷是由武警护送进京，各区县领取的时候首次是由防暴警察押送警车开道。
嗯嗯，
在广东省呢，保密室外就会有多名的荷枪实弹的武警来看守，配备双层监控和湖外监测，采用指纹和密码双保险来进入。湖北省呢，就像印刷厂还派遣了监印人员，并且签署保密承诺书，实行24小时监控，并且购置手机屏蔽仪啊等等，防止泄密等等哈。像辽宁省还首次采用电磁干扰，防止电话泄密等等。2004年高考开始，这试卷安全就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国家也通过一些制度建设，包括硬件升级这两条腿走路，并且举全国之力都进行了落地，这也标志着咱们国家教育考试安全保密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系统化标准化的新阶段了，完全改变了。
那第二个重大改革呢，是高考的命题制度，也就是分省命题的全面推行。我们现在熟悉了就是分省出高考卷的这个模式，你像天津是有天津卷的，
嗯，
那这些其实都是
叫自主命题。
对，自主命题。那其实这些都是直接源于2003年的这一次四川高考试卷失窃案。在2003年之前，咱们国家高考长期来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但是因为统一命题的风险高度集中，一旦像那一次的试卷泄露，全国的考生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哦，是因为这才
对
推行自主命题
的。是
的。哦，
所以为了规避这种系统性风险，教育部在2004年正式扩大了分省命题范围。
嗯，
当年实行自主命题的省份就直接从在此之前的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一下子就增加到11个，后续呢又慢慢在扩容，到2006年的时候，分省命题的省份就已经达到了16个了。
对，我记得我弟，我有个表弟，他比我晚一年，他们那个分儿还不得比我们当年的分儿高100分、
嗯、
自主命题以后就马上就简单了，
就是比全国卷要简单是吧？普遍
那就没有对比啊。
嗯，但是他这个分省命题也是有很多人，像天津，我们的教材可能跟其他的省份也不完全一致，
很多省都是这样，不止天津啊。
对对对，那简单来说，分省命题最大的作用就是做到了区域风险隔离，也就是说，哪怕某一个省份出现了试卷泄露、泄密事故，然后风险就只会局限在当地。
哎，这倒是。
嗯，它不会牵动全国高考了，
不用600多人一块换试卷啊，600多万人一块换试卷。
所以这套制度呢就一直稳定的沿用到了现在。
哦，是这样。
嗯，
第三个变化就是对命题人员的管理，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啊，只要承担高考命题工作的，安保标准都严苛到了极致，所有命题人员在入围封闭之后就会彻底切断和外界的正常联系，封闭场地的安保等级也是非常高的，包括高墙、电网、哨岗一应俱全，命题人员打电话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通话要全程录音，上网呢还需要专门申请全程监控，哪怕突发重病就医都得有武警全程陪同。除此之外，安保的管控也是细致到了极致，命题使用的这个纸张都全部编号领用，上交数量必须完全对应，日常连产生的垃圾啊都得逐一检查，防止带有字迹的废纸外泄。
好嘛，
同时还有信号监测车辆不间断的巡逻，杜绝一切泄密的可能，感觉这些老师们就与世隔绝了。
嗯，
另外呢，在命题人员选拔上，各省份的方式也是略有区别的，比如说有的省份呢就从专家库里筛选人员，有的呢就直接抽调一线的优秀教师，还有的省份呢会先确定命题组长，再由组长组建命题团队。人员结构上除了中学老师，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老师加入了命题组。这个命题过程当中又要贴合教材和考试大纲，还要适配学生的学习水平，又要兼顾高考选拔人才的需求，还要融入新颖的教学观念，很多不符合当下的学术知识啊、利益有瑕疵的题目，哪怕已经出好了也会被立即除掉。所以一道合格的高考题目背后是层层筛选、反复推敲磨合出来的。
对呀，毕竟这是我们国家的最重要的一个人才选拔的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其实我想知道那现在的复题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出啊，不要再像那样似的。
那一年人家也不是 也未必
不认真啊，人家未必不认真，人家也认真了，就没想到会启用，可能是。
对，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再澄清一个误解，就是其实开头我们也提到了，很多人都认为2003年高考从7月提到6月，是因为当年发生了非典疫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高考提前到六月的决定，其实早在2001年就已经正式的做出了。
哦，这就所谓的那个三年三年嘛。
嗯，
就是我不是说你到高三我才告你提前，而是你上高一的这一届学生你就知道你未来是要提前的。
对，提前三年告诉你。哦、嗯，其实在1979年到2002年，全国高考时间一直是固定在每年的7月7号、8号、9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七月高考的弊端日益显现了。第一个就是高温天气影响，对吧？热呀，你像天津，它不入伏天也基本临近了，所以就容易导致中暑啊、体力不支啊。第二个呢，就是自然灾害频发。七月是主汛期，咱们国家到处都是有台风啊、洪涝啊、暴雨啊等等这样的灾害发生率比较高，所以呢，就会影响到考生的出行还有这个考试的组织工作。所以多年以来社会各界一直在呼吁，就说把这个高考时间适当提前一点。咱们国家的教育部对此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调研论证，专门请中国气象局提供了全国各省市多年的气温降水和灾害分布的对比数据，得出的这个结论。而且呢，六月份的这个6号到10号这些时间，它比七月份它的这个舒适度确实是更高，
但是我们那年不是一个平凡的六月。
嗯，那2001年11月16号，教育部就正式发布了通知，经过国务院同意，决定从2003年开始，将高考时间固定安排在每年的6月7号、8号、9号。所以啊，高考提前到六月和非典疫情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早就计划好的、基于科学依据的决策。唯一的一次例外呢，是2020年。
哦，是吗？
嗯，
可能真的我毕业太多年没有关注吧、
嗯、
那年延迟了。
那一年是新冠呢、啊
哦、
新冠第一年呢、啊。
非典不延迟，新冠倒延迟了。
对，新冠的这个影响范围好像是比非典的影响范围要大。所以在2020年那一次，我是切身体会到了推迟到七月会是个什么样子。
很热。
虽然我没有去考试。
你去采访了。
对，我去采访了。嗯、其实这也是时隔17年后高考再度回到七月。
嗯，
当时我在高考考点前去采访，就是第一科语文考前，我要去观察考场考点前的情况，然后包括考生的一些精神面貌啊，甚至是等他们语文考试出来以后，会他们对他们进行一些简短的采访。我天，那一大早我就在考点那个所在的学校校门口，我被10000个蚊子咬了。
哦，
首先蚊子又特别多，因为往年高考前。高考第一天我都会到考点前去，我们往年都没有被蚊子咬过，我就那一年意识到了，首先它有蚊子，其次就是我整个人都是汗湿透的状态，就在考点前那么站着，就浑身都是汗。
你想很多年前，这么多年都是
对
在酷暑当中考试，
是的，而且在那之前还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是。
可2020年，也就是那一年，天津实现了所有考场都配备了空调。
哦，
嗯，所以就是为了那一年七月高考准备的这个空调。
我们这两届考生都不太容易啊。
嗯。所以2003年那场高考已经过去了23年，就像你一样，当年的很多考生现在都已经到了中年了。
是的，
嗯。但是就是每次回忆起，尤其是那场史上最难的数学考试，大家都会感慨万千。
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说杨博他本人就跟我是同龄人，他可能也许就是像我的同学一样的这么一个人，在我的身边每天跟我一起学习，甚至他可能比我还要压力大，因为他是复读生嘛。但是他怎么就这么一冲动就做出这么一个事儿？那你说他冲动吧，他又经过了非常缜密的踩点啊，他最后还有工具啊，你说他想的简单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又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他自己肯定是没想到他做这件事儿能对600多万的考生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还有对整个中国高考制度
是
都产生了影响，以至于现在很多人其实也一直在呼吁，能不能把分省命题再变回到全国统一试卷去，全国卷
去，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对，
你包括我自己在内，虽然我是2003年的考生，很多事情很多细节我也是在准备这次危机现场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就我更感慨了，就原来我经历了这些，一个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就是还是比较成功的上岸了，但是我又会有一些遗憾，我不知道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是
就是有很多未知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对我们所有2003年参加这一年高考的人来讲，这都是一个特别难以磨灭的记忆，
是
可能我们现在有的人当时即便考得不好现在也成功了，是吧，即便当时痛哭流涕的不敢面对自己的数学成绩，现在依然也过着幸福的生活，
说明了什么？说明高考也不是定终身的不是定终身的，
当然我们这代人毕业的时候还是赶上了时代红利嘛。
对对对，
对时代红利期
它是一个很综合的因素、啊、
是，但是我觉得这也算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记忆吧，这是其他的考生可能都没有拥有的记忆。
对，希望其他的考生不要拥有这样的记忆。
其他考生只知道，哎呦，就你们那年特难，那年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非典那年考数学特别难？
对，
这是大家的共同记忆。
嗯、
但是背后有这么一个盗窃的案件，以及背后侦破的这个过程，以及这么复杂的前后之间高考改革的关系，甚至可能还涉及到新闻的改革。
嗯、
我们后面有机会啊，再给大家说。
嗯，
真的是很值得被我们大家去了解的。
我们这期节目上线的这一天，距离2026年的全国高考也很近了，
十来天吧。
嗯，也很近了。我们但愿从今往后的所有的高考都是顺利的。
对，我们也祝今年的考生都能够考出自己的水平哈、啊。
嗯，
都能够进入自己理想的学校。
对，
也能够拥有一段美好的人生。
嗯，好嘞，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好，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